就变得很小轻微的一点点点的困苦，不再堕落到恶道，或者虽然堕落到恶道，但是你不会领受这个痛苦。我们晓得佛是有一个大公案，阿舍世王，阿舍世王是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的儿子，他第一个把他父亲杀掉，这个是忤逆之罪，然后呢帮助提婆达多专门跟佛捣蛋，这么一个人，那最后临终的时候啊，那个罪相现起，哎呀可怕极了。那么好的，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大臣提婆，实际上他就是他的弟弟了，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提婆是大义王啊，就告诉佛啊，告诉他你现在这个忏悔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升起大恐怖，然后呢就求佛忏悔啊，结果忏悔干净，五孽之罪都忏悔干净哦。但是呢忏悔干净了，本来这个五孽之罪堕入这个无间地狱的话是不得了的，不得了的恐怖啊，哎，那我们无法想象的。结果他堕落了没有？堕落了。受苦了没有？没有。他这个堕落叫拍球地狱，像那个球一样噔一下就跳出来了，所以他才下去也就起来了，无比地狱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你们能够这样的话，你欢喜不欢喜啊？哎呀，不要说啊，叫你啊是他无量无边的啊长劫啊，叫你跑到救人受一天啊，那我们没有个人啊，我真正看见以很多啊这种啊古代的这个祖师们语录上面，有很多生前那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啊，以特别的因缘到地狱里面去，偶然的看见那个地狱里边的一点样子，然后呢看见那个月火烧的情况，那个火就喷出来啊，轰上一下，哎呀这个痛苦啊，然后到了人间了啊，那个像烧掉一样，弄了几个月都弄不好。那现在我们这里赖居士烫了一下，你们不妨试试看，如果你们不怕的话呢，最好弄那个开水啊，你选一个最小的地方自己试试看，小指头摆在水里面烫它个十分钟，你试试看。我建议你们啊，不要说哎我不怕，这个话千万不要说啊，因为以前呢，我就是犯了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英勇好汉，哎，我不在乎，乃至于说，我要修修佛法，那下地狱去，他都众生。等到我后来受了一点小苦啊，哎呀，觉得这个大口是万万不敢开。不要说这样啊，所以我常常说啊，你只要内心真正能够反省观察一下的话，没有一个人呐、例外的，他只有一条路。拼命忏悔，拼命修行，不要说你拿那个手指头摆在水里面，今天很简单吃饭了分菜了，好的东西别给分给别人啊，然后坏的东西摆在那里，你心里面老那个嘀咕嘀咕了半天都放不下，这不是很清楚很明白的道理吗？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大话容易说啊，骗别人容易啊，骗自己是一点都骗不了的。这是一种，或者呢就说欲现身少受头痛即得清净，你现在现身当中就是、能够得到清净啊。如是诸因常时受在，或为短期或全不受，像上面所说的经过了忏悔以后啊，你要到善恶道中受接长时候的大痛苦，现在呢很短的时候，乃至于可以完全不受，这个凭什么？此佛是由进修之人立之大小，实力的这只圆不圆具，修的时候是猛不猛力，接修的时间相续啊是长还是短等门，所以故无定准，这个完全看你修的人的力量的大小，然后你四个力量圆满不圆满， 修的时候的心情是猛力不猛力，修的时间是长短，所以没有一定的。反过来说呢，一定的，你对自有多少力量，多少力量就净除掉多少恶业的力量。半斤就是对不良，八两，一丝一毫都不差，就这样清楚，就这样明白。诸七经中皆毗那耶迦说，诸业众百界不亡者，以为未修实力对治。经上面所以说不亡的是啊，是说你没有修对治。若如所说而以实力对治进修，随身定受一说能见。如果你如法的去进修，去进止进修的话，那么就算定受，通常定受的业是最重的业。记得前面吧，那个诸业在生死当中的次第怎么来的？随重随进，然后呢随串息，然后呢前四个次第，对不对？重业是最先，所以你定受下一生要受的是最重的。如果没有重业的，那你是临终的时候那个业现现起就靠近他的，如果没有你是习惯都的，最后那是你最先造的。所以换句话说，甚定受这个业一定是重的，那现在这个重的都能够清净，何况是其他的。那么这个是啊解经上面。然后呢八千颂大疏中，八千颂啊就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的疏就是注解，他也说为若犯是净对治品，可审检法，必有成就有力对治，能毕竟进入净慧等正法藏等，一切皆是如书所法，由此证理之妄执心所作度处，可无余见。啊，这个说凡是你修了这个对治，他那个地方叫净对治品，为什么不是正对治而讲净对治？他正对治是什么？一定要通达空性，把那个种子啊要彻底的把它损坏。现在前面所讲的净对治并没有把那个种子整个破坏，但是你能够这样的话，那个种子就不会感得现行，它下面也会告诉我们的。可审检法，它把那个种子的势力把它减低了，把它损害了，这样是吧？由于成就了这样的对治，而且这个对治具有力量的，因为具有力量，所以到以前造的力量你能够抵消，这种情况之下就毕竟进入净慧等，就像那个金矿当中的脏东西，就像我们洗衣服，你只要正确的找对了这个对象，油嘛你用沸沸灶，灰尘嘛抖一抖啊，否则的话别在水里漂一漂，你只要找对了这个，然后呢加够了力量，用足了水，可以洗得干干净净啊，像乃至于正法藏等，那个是藏当中最严重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都可以净除掉，何况其他啊。由于这个道理啊，所以妄执心所作度处啊可无余尽，所有的罪障都可以净除。这个里边特别说妄执心，那我们为什么造罪呢？造罪的根本这地方特别说一下，妄执，邪妄的。所以现在在我们并没有正式了解说我发二字的形象以及见识烦恼的形象，没有正确了解之前，发空性是空缘起立，没有正确了解之前，总之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哪怕你想对的都是罪。因为我们现在想对的时候是吧，还是啊善解轮回当中，升天之法是有的， 所以你因为这样关系，所以一心一意啊，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起心动念没有一个对的，所以一心一意就归头依靠你呀，就这样。这个是啊，不过呢，现在从这地方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是正皈依，正皈依的法它更广泛，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一点认识，说妄之心啊，这个概念，平常我们呢真正麻烦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妄之当中，我们总觉得自己有道理，这个是一个大最麻烦的事情。而这一点呢，还非要经过这样的说明忏悔，到那时候你才有机会认得他，进出他，否则的话没有用。所以前面一再说啊，你呀、如果不如理的思维观察对治修行的呀，纵然晓得一点法呀，你结果还是随着烦恼放一而转，晓得的法没有用场，到那时候恶业照样的来啊。现在我们太多都这种现象，尤其是观察观察我自己，我就这个毛病，讲起来我自己晓得，讲的头头是道，我想你们也觉得吧，讲得很好，可是我自己问起来我心里面常常害怕说的是头头是道，可是起心动念相应的时间不是没有，的确不多，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自己经常很警惕。它有个好处，平常我们一警惕我在那坐立不安如果佛法这个很美，你一警惕你就马上觉得欢喜无比。它有这样的好处这是这个地方顺便一提，顺便一提关于这个妄之心的事情我们应该了解，你能够这样去做了，那么就对。关于这种事情都可以通通净除干净。谈到这里有了一个问题了，前面已经问过你，已经提过了，说现在我们晓得这个地方说正皈依皈依法，那么既然正皈依法，请问我们现在念佛，那你说这个是皈依佛还是皈依法？这跟你们讲过没有？有没有讲过没问过，对不对？问过你们，你们想得出这个道理来吗？现在经上面吗又告诉我们是正规的正规法，既然正规一法，为什么不叫我们念南无法，叫我们念南无佛，叫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叫我们念南无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叫我们念菩萨，不叫我们念南无法呀？为什么？这个里边是有矛盾吗？你们说有没有矛盾我们信得过，不会有矛盾的，但是道理你说得通吗？你再试试看，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矛盾在不要说矛盾，想答不通。那现在我告诉你，它皈依法的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到现在我们慢慢的了解，这个地方属于皈依法，不是我们早晚课的时候只皈依法念它一遍念它一遍是皈依法，你皈依了以后自然身口相应的行持，可它的重心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心里的形象是什么形象一语无名，对不对？你起心动念都在这个上头现在晓得了，不对，这个错了，现在我怎么办呢？要如理依止正法，这个是皈依法的真正的内涵，真正的定义，对不对？了解不了解？所以他前面告诉我们正皈依是法，为什么呀？那一切功德的圆满，一切罪障的净除，都是如法行持以后纷纷断正而来，断恶，然后呢正德，恶断了好了，前面的罪过都没有了，得正了，功德圆满了，那就行了嘛。所以一个是断得圆满，一个是智得圆满，佛这个依于法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对不起，了解是了解了，法的真实的内涵还是一片糊涂， 只有一件事情是晓得的，以前这种心理起心动念都在罪恶当中，那怎么办呢？那唯一的依靠的，哎呀，只有依靠是阿弥陀佛。所以当你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心里的状态是什么？心里的状态是什么？你真正一心一意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南无什么？归头依靠吗？哎呀，以前我错了，现在我一心依靠阿弥陀佛，这个心是什么心啊？正义之法，对不对？清楚不清楚？所以每一个地方这个形象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一点呢，如果你们在想啊，说哎呀，我现在啊年纪也大了啊，也不想学什么了，也念念阿弥陀佛，你也能够的的确确如法的能念到底，那你的确不去管他，你念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自然会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在这个世界年纪又轻，又穿了这种衣服，又像红发的时候，人家问你，对不起，你弄了半天自己也弄不清楚的话，那个时候那就不大相应了，对不对？所以你每一个地方啊，这个发相弄得非常清楚啊。然后呢，因为弄清楚了，你自己修持起来的时候啊，一点不含糊，你了解得很清楚，这一念对，这一念错，这不会是弄了半天自己还不知道对不对呀？就这样，然后呢，人家问起来，你可以分析得清清楚楚。所以现在啊，有的人呢、啊，曾经跟我什么说，哎呀，现在这个佛法蛮流行啊。啊，不是，这现在是佛法呀，红传的很好。有一类人呐、啊，你就不容易啊，去啊说服他，什么是知识青年？我的观念恰恰相反，我跟你们说过了，你真正能够说服的，就是一知识青年，就怕他不跟你讲道理。那他说我已经相信了，他你给他讲什么，他也不听你，我已经相信了，你讲这个道理干什么？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他真的懂了没有？对不起，天晓得啊。这样如果他要跟你讲道理的时候，那这个前面所有的道理，这都是世间的量子哦，它不是我们佛法里面特别讲的，你要晓得这个才是真的佛法真正可贵的地方。所以这个每一个地方它没有一点含糊的，这个概念大家弄清楚。所以你了解了这一点呢，自然而然呢，就像前面说的，哎呀，别人啊，大家也说啊，信了他那个教，不要信的别的了。你现在佛教也是信了你的佛，不要信别的，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哎，对不起，我这个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跟大家在这讲道理。所以以我现在的了解，正因为我当年没有出家的时候是学科学的，谈不到真正科学了，至少碰到一点科学的边，学工程的理工。所以等到我学了佛以后啊，哎，才发现呐、啊，哎，真正的科学就在佛法当中，这个在佛法当中啊。这个学科学家的科学的精神是精彩的，绝对精彩的。但是啊，他采用的方法是认识的范围啊，啊，那实在是啊，你只能说他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幼稚园了。啊，所以我以后啊，常常有很多人呐、啊、跟我讲科学，我心里面这好笑，这些人啊，真是讲科学啊，实在是不懂真的科学啊。真的懂得科学的，他一定会跑到这条路上去。所以不怕他不跟你讲道理，反过来就怕他不跟你讲道理，那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当然还是有一种人啊，他跟你讲到道理，讲到了以后，到那时候啊，他给你混了，就是你有道理，我就是不听你，那没办法，那是没办法啊。这是我们随便一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住经说云：住业虽百劫等则应知是说，若不修学，能对之品啊。经上面说，百劫造了绝对不亡的，要晓得这是没有修对治。如果修了对治，一定不会的。若不尔则，这为整理，就为度经。他假定说，经上面说造了一定不亡，那么你修习了以后它也存在的话，这样一来的话，很多经上面讲的道理就有违背了。这个经前面后面一定不违背的，所以前面所以说造了不亡，是因为你没对治， 对峙了以后它就消失掉了，经上面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说，可是这个理论呢它并没有说得很清楚。现在这个道理啊，我在这地方跟你们说明一下，你们就很容易很清楚明白了。如果是在座的诸位尤其是学理工的，那个概念特别清楚，或者我们把中学的物理现象你随便一提的话你就很清楚。现在呢，或者我们不要说物理现象的，因为啊毕竟学力的人呢比较少，世间呢一般大家的量子，我欠了你10块钱，他欠了我10块钱，结果呢对于我来说啊，我啊不欠不亏，我自己本身来说，我身上的这个负债来说不欠不亏，尽管这样，可是对不起，我碰见他，他是我的债主，然后呢我碰见这个人呢，我是他的债主，对不起，这个债还在，对不对？清楚不清楚？另外一种，我欠了他10块钱，我还了他10块钱，结果呢我有没有债？没有。然后呢我碰见他的时候，他是不是我的债主啊？不再是了。清楚不清楚啊？懂不懂？有疑问的请提出来，现在一定没有疑问。然后呢我再进一步用力来告诉我们，用力来告诉我们，然后我用一个力啊，比如说推我前面这个东西，推这个东西，我如果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向那边推动，对不对？然后呢旁边如果有一个人呢、要挡住这个推动的话，他也要推住，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反方向啊，反方向用同样的力来推，如果是他反方向推的话，他的力小，我还是啊推过去一点，但是呢并没有原来这么快了，也没有原来这么远，他讲的力慢慢的加强，加到跟我一样的话，对不起，那个就不动了。如果他的力量超过我的话，他又返回来了，对不对？还有一种情况，我是这个力这样推，结果他也用一个力那样推，请问这个力跟我这个力有没有关系啊？了不相关，了不相关，就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所以物理上面就讲这个道理啊。所以物理上面，所以如果你们懂得力学然后讲复发的话啊，美极了。为什么呀？这个物理上面尽管讲力是世间的说万有引力，样样有力，但是这个力的来源哪来的他找不到，只晓得任何一样东西有它的力的。以前说这个物质啊说有力，现在发现原来没有物质，本来就是一个力场，就是真正说起来根本就找不到物质，就是那个地方有一种能力存在，那么这个能力哪来的？找不到。佛法上面告诉我们妙极了，这个能力哪来的？业力啊，是佛法的真正高明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说科学，说了科学去反对佛法，我这种人啊不信佛的，当然信了佛了居然拿科学来反对佛法，那个人啊佛法在门外啊。真正的世间的一切的量子，你懂得了佛法，任何一样东西解释的那彻底圆满，尤其是科学医学，不管是理工医农任何一样东西，那今天我这边告诉你们。所以当你造业的时候，你什么以你的心去造，现在我们把这个刚才那个比喻马上用到事实上面，造的时候这个业是怎么个造法的？因为你看见这个东西啊，欢喜它，你起个贪心，这样去，是不是这样？就是用你的心对这个东西这样来。现在呢他前面告诉我们怎么对峙啊，你看见这个去孤患欲啊，以前是啊晓得什么，晓得他有种种的好处啊，你要摘取他，现在你确确相反，而晓得他有啊种种的故事患害啊，于是你排斥他。就这两个东西啊是形象相同，是利用相反，心理的状态完全是一个，你的心理状态还是个欲，前面那个欲叫贪欲，现在的欲叫什么？散发欲。为什么贪欲啊？ 你无明不知道邪妄的分别。为什么善法语啊？你正知见，他那个正跟邪之间呢、啊，像黑跟明一样，却就相反了，完全相反。因为这个无明，无明故行，行是什么？立嘛。现在呢，同样的，你因为是明智慧，所以啊，它也产生一个力，那个力啊，跟它相反，完全相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修对治的时候，为什么要四力圆满？就是你造的时候就这样造的，现在你对治的时候，也在哪一方面都顾虑到了，这个方式都顾虑到的，这都对了，下面的力那量也对了，你只要完全做对了，彻底消除，一点不剩。清楚不清楚啊？正因为如此，所以啊，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诸业中百劫啊，它绝对不枉失的道理，业一定不会枉失的啊。以前你造的业是造这个业，所以它一定推着这边走，现在你造的业是这个业，它一定也推着这个走，所以那个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头发生有什么效果啊？哎，这两个也都没并没有亡失，对不对？绝对不亡失的。所以这个力因为这样不亡失，所以向那边走，这个力向那边也不亡失，向那边走，结果碰到最后那个不动，实际上动是不动，这个力呢，两个力都没亡失，对不对？所以你真的了解了啊，那个附近真美呀、啊，它绝对不会有一点矛盾之处，所以矛盾问题都在你自己。清楚不清楚？所以常常有人问啊，那有人怎么这样说，有人这么说，你到底怎么讲啊？那你告诉他，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不管你是用静说还是世间的理证，说到这里，同样你们也晓得了，佛法真正的可贵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用世间的量证啊，说明这个最深刻的道理。其他的宗教他一定要说，哎，这个是神讲的，是佛讲的，是我们也是佛讲的。佛是什么？救了世间的量证，所以他用那个世间的共同接受的量证来说明这个正确的道理。但是有一点不行，就是如果世间的量证你不懂，是个大鱼吃蛋，那没办法好想，那没办法好想。所以这个修修法法是智慧之学啊！啊，说到这里啊，大家不要说，哎呀，我在修行了，好像这痴痴呆呆啊。那个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你已经走到错误的条路上去了，但是也不要觉得哎，你很聪明啊，这个聪明啊要注意哦，千万不要变成我四字聪辩哦。佛法的智慧是对治烦恼的 啊，然后呢，你呀谈起来说起来说的头头是道，对治不了烦恼，增长烦恼，这个不是佛法的智慧哦。提一下。现在我们了解了啊，原来这个样啊，那以后就非常清楚了。所以当你正修对治的时候啊，有人说，哎呀，那么我不要发怒，这个可以不可以？请问你发怒能忏悔的干净吗？你造的时候针对的这件事情，你现在要忏悔的是把它掩饰的这件事情，你真的在忏悔吗？假定你真忏悔的话，你还会掩饰吗？所以这个厌世这件事情是忏悔吗？所以当你对刚才这种道理正确了解了以后，你会必然产生一个结果，以前不知道去造，现在知道了以后啊，叫你呀厌世啊都不愿意啊，叫你厌世都不愿意啊，这是必然的现象，对不对？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所以你每一个地方它就这么细致，一点不错啊。所以你必定要找到的根，而这个根在哪里啊？正知见，从哪里知见即起心动念，所以佛法叫做内明，妙极了，是一点都没错，你自己清清楚楚。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晓得了啊，原来我们常常说啊，你骗得了别人是骗不了自己啊。